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hi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每逢星期五在节目当中要为您回答婚恋方面问题让您的情感生活有所指引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大卫哥啊
哎
常常有基督徒啊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会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信与不信能否同父一轭也就是说啊信仰不同的两个人到底能不能结为夫妻呢
那能不能选择未信主的异性作为终身伴侣呢我们呢、啊、就综合了一些专家的意见首先我们来看看饶教授他表示说这一般人呢、啊，对婚姻的要求是双方情投意合，但是基督徒的一生则在意是否以神为中心。我们呢、啊、是很难想象一个以神为主的基督徒如何能够和一个不是事事顺服神的非基督徒一起生活呢？他们怎么能够解决价值观、金钱等原则的差异呢？
其实仔细研究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所说的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经文并非直指婚姻所以与不信主的异性结合我们不敢指责他们触犯律法得罪神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同意信徒与非信徒可以同父一轭做生意却不敢苟同两者共夫一轭走上婚姻之路的理由何在了
我们认为啊神设立婚姻的初衷是希望它神圣而美丽那夫妻两个人不但同行而且同心又同工与一个主外的异性怎么也谈不上在婚姻里会一起享受主内同心同工的喜乐那他们今生的婚姻也许幸福但是在永恒的价值里却是可怜而且贫穷的
这种结合要冒着婚后信仰可能蒙受到损害的种种危险一个信徒啊如果知道了这样却迫于各种因素仍然要走上与主外异性结婚的路我们除了佩服他勇于冒险的勇气以外通常会给他相当严重的一些警告让他了解这个抉择所带来的婚姻是没有真正满足的婚姻以及高昂的代价
对啊这个归结来说我们认为跟非信徒的婚姻虽然也可能享受某种幸福但是呢从神的眼光来看并不完美所以我们呢、啊、也不鼓励别人这么做的人生是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包括婚姻我们都需要决定是否来顺服神、啊、
另外还有一位陈辅导员他也说了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的地方教导我们跟非基督徒相处的原则这对每一位基督徒都适用属于一般性的原则既然如此这条经文也适用于男女的交往上我们应该持守
这个呢就好像用牛轭套住的两条牛它们必须方向相同才能够并驾齐驱地往前走同样的信仰不同的两个人怎么能够同心做工呢
原则要持守但在做法上我们认为可以加广加深活泼运用比如遇上一个合适的非基督徒异性可以用宣教的心智和他交往如果对方是神预备的他一定会信因为神的带领是一致的假如至始至终对方仍然不信我们也要有断绝来往在所不惜的心智
那至于在交往的过程中一定要时时的敬畏神交托给神并且不要太快把感情全部放下去结婚啊不应该成为交往的唯一目标而把神的话就放到次等的地位了
当然也有特殊的例子，像是姐妹成婚的对象还没有信主，但是后来啊，她的丈夫信了，甚至于成为传道人。但这是纯属神的特殊带领，除非有神清楚的引导，否则啊，还是不适宜轻易去尝试的。
那在交往当中，姐妹尤其应该慎重记住的是，不可以单枪匹马独自作战，不然很容易被对方拉过去。姐妹要和教会呢密切的联系，请教会的会友跟您一同征战，教会也当扩大心胸，凭着宣教的心智挽回徘徊门外的弟兄。
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对男性的引诱比较大，他们常常卡在教会的门外，迟迟不进来，所以啊，教会里面弟兄比较少。姐妹跟未信主的男性交往，带他们信主，这不失为另外一个宣教的意向。因此啊，我们特别呼吁教会重视这个问题，关怀姐妹们所受的压力及需要，帮助姐妹在带着宣教的意向下，智慧的与合适的异性交往。如果教会忽视了，这将会成为一个破口，会使教会死气沉沉的。
是啊。
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颂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全被
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我喜欢唱一首童歌，这童歌是我是一棵老松树，你还记得吗？给我唱给你听听啊。我是一棵老松树，不怕寒风长碧绿，看那枫叶落了，听那北风怒吼，一粒山河大地，只有我老松。不行，年纪大了嗓子不行了。哎，可是嗓子不行啊，这首歌唱起来我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了感动。我不排斥老，甚至我欣赏自己老的痕迹啊，比如看看自己的皮肤啊，看看自己的手掌啊，啊，跟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些是用岁月作为代价所换来的，化妆化不成。那远在60多年前，我那时候演一个古装戏舞台剧叫桃花扇，我演的是里面那个苏坤生苏师傅。哎，费了好大的劲把自己扮成老人，可是现在从我自己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我就是老了，就好像那个歌词里面那种很自然蕴藏着生命真实的一种美。所谓的不怕寒风长碧绿，是指一个人年纪大了并不是不管事，只听别人在说话那是不对的，而是要主动的去关心别人，更能够去把一些事情因为你的感动，甚至你付出了行动。那当然了，这份行动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个你自己的一个自我成长而变得老练沉稳去帮助别人。虽然经历了风霜，可是仍然能保持着碧绿，有一颗爱的心，也就是所谓的人老心不老。不论在任何的年纪，不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只要是愿意让自己动起来，把那个爱付出，就能够保持着碧绿的生命气息。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愿上帝赐福你的家。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恋爱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朋友们，到底幸与不幸能不能够同父一轭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呢，这位资深的社会工作者叶教授他就说，幸与不幸啊，究竟能不能同父一轭，这端是个案而定，能与不能之间随情境个人而异。我不认为有一条放诸四海皆准的铁则。事实上，圣经所谓幸与不幸不能同父一轭，是指基督徒在立场、原则、价值观上不能够妥协，不可以同流合污。如果硬要啊把这节经文当作婚姻的教导，那我们认为也太过于一厢情愿了。
再来呢，从结果来看，有些弟兄姐妹把他未信主的伴侣带信主了，有些人的信仰却被配偶拖垮，不一而足，似乎结果也不能作为判定的标准，当事人只有自己祷告，自己决定了。
事实上，婚姻这件事情是比较个人性，而且是太内在化了，外人很难拿标准来测定当事的双方是否相配，究竟合不合适，只有自己心里明了啊。那有些不信主的人也很善良上进，可能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信主，那跟这种人结婚也未必不好。
相反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找对象的时候，只在乎对方是不是已经信主，完全忽视了家庭背景、人格、观念等等的差异，就草率地走向红地毯的另外一端。这一种结合，即使双方都信主，不见得就算同父一轭了。
那毕竟啊，婚姻所涉及的层面实在是太广了，那灵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社会阶层、身体健康、家庭背景、职业角色等等现实的层面也不容忽视啊。
教会常常轻易忽视灵以外的肉体面，从高高在上的讲台丢下一条空洞的禁令，不顾别人的死活，我们认为这样做啊，也未免太残忍了一点。
那一个姐妹和不幸的男性成婚，也许有可能把她的丈夫带信主，毕竟上帝使人信他有不同的途径，没有模式可以遵循，可能啊，上帝就是要用这位姐妹来带她的先生信主也说不一定哦。
是不是要和未信主的异性结婚，还是要当事者以祷告顺服的心，参考别人的建议，凭着自己的良知仔细的考虑做一个决定，这种事情外人是不能评论的。但是站在身为弟兄的立场，我们赞同姐妹要掌握好机会，在跟丈夫相处的当中尽本分办好自己的角色，再运用时机带领丈夫来信主。
主同在，拥有
同在，永无忧。与主同在，永无忧。
小弟的大门，嘟吧嘟吧滴吧哒吧滴吧哒吧滴吧哒吧哒。
听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朋友们，谈完了信与不信能不能同父一轭的问题之后，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位牧师对基督徒夫妻的一个建议，那就是要开放家庭同心侍奉。
是啊，开放家庭同心侍奉啊，这个绝对是啊现代婚姻制度横遭破坏世风日下的一道清流，那这更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为主得人，拯救更多的灵魂啊。
男女相处啊，本来就是极其微妙的，也是令人喜悦的事情，但要成为夫妻长久同居一处就不那么容易了。两个人如果又各有工作，彼此的配合就需要有更多的调整。
那许多的家庭亲子之间的问题就是由此啊不断产生的，再加上当前教会中侍奉的比例以及整个社会的形态意识的转变，那处处显示出妻子在其地位上不再是配角，夫妻啊必须能够同心同行的来侍奉啊。
是的，同心呢，这是我们谈到侍奉时普遍认同的要素之一，只要能够同心，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啊，同心同行应该建立在明白神的话语、爱神爱人的基础上，而这共同的基础啊，就有赖于基督徒夫妇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由具体的操练而得到。
那首先呢，夫妇两个人要携手祷告，因为神的感动通常出现在人寻求他的时候，特别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夫妻要建立默契，除了彼此深入沟通之外，更重要的是祷告，让神的话有机会在两个人中间流通啊。
如此不仅能建立双方深挚的关系，更能使共同对外的侍奉合乎神的旨意。当今的基督徒夫妻本来彼此就忙碌，再加上侍奉更是忙上加忙，因此啊，往往疏于邻里的沟通。其实啊，夫妻如果能够每天划出一段一同读经祷告的时间，保证能够收到那段时间数倍的果效。
是啊，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夫妇两个人一定要彼此规劝，夫妻相爱不是彼此附和，乃是彼此扶持。既然说扶持，就表示某一方难免有不对或失败的时候，这时候不应该一味的掩饰保护，免得在罪上共负一轭啊。
在侍奉当中，夫妻某一方有失误的时候，应该以检讨而非反击的方式重新开始，彼此规劝应该是每一次一起祷告后除感恩之外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对的，那朋友们，夫妻啊能够真正的在真理上同心并正确的寻求之后，就应该思索如何在侍奉上配搭协调。那如果有一方侍奉比较重，经常不在家，长久以往啊，不免使彼此产生摩擦，这往往也是单身社青比已婚者更能够侍奉的原因啊。
其实啊，夫妻不妨把侍奉的机会带进家里面，以家为侍奉的据点，让人具体享受基督化的家庭的真善美。
譬如说啊，你们可以成为开放家庭，因为开放家庭接待人，更可以同时开拓彼此的眼界，共同去了解别人的需要，也一同学习付出的功课。这实在是基督徒夫妇所可以做到利人利己的最好的侍奉了。
是啊，还有基督徒夫妇的接待，不但使人得到温暖，更使人羡慕效法这样的光景，也引发人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家庭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时候啊，不论是真理的分享或是生活行为的辅导，都可以很自然的进行，而且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样一来，不但被接待者受益， 接待的人本身的信心和知识也会有长进。像在新约圣经里头所提到的雅居拉夫妇，就是借着跟保罗的相处，造就了他们日后能够教导亚波罗的能力。那雅居拉夫妇在家庭中的侍奉，日后就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并且他们的家也渐渐成为多人敬拜神的地方了。
那我们知道，侍奉是基督徒生活在世上的首要目标之一。了解自己的状况，做最有效果、最深入的侍奉，才是有智慧的。家庭单位的付出，虽然不容易，却是效果最好的。盼望有更多夫妇能够开放家庭，同心侍奉，成为美好的见证。
对的，那今天呢，我们所为大家回答的问题就暂时停到这儿。每逢星期五为大家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
见，
拜拜。
补充二人的计谋，补赞追人的道路，捕捉写满人的作为，为爱耶和华立法，常常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像看疲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二人立在立不住，罪人在一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二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不守二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为爱耶和华律法，